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89集。下午1点，感谢你的帮忙，丽兹，苏勇说，挂断电话。找到了，这艘船在女士湾的船屋登记在一个叫格特·范霍斯的人名下。好，沃特金斯说。苏勇，你待在这儿，以防图恩巴出现。来，比哈利，跟我现在就过去。路上车流很少，莱比那辆全新的丰田汽车的引擎低鸣着，以平稳的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沿新南投路驶去。
没有支援吗，长官？
莱比问。要是他人在那里，三个人绰绰有余了，沃特金斯说。根据苏勇的说法，他没有任何枪支注册的记录，我有种感觉，他不是那种会动刀动枪的类型。哈利再也克制不住了。
有种感觉？就是这种感觉告诉你直接闯进那间公寓是个好点子？就是这种感觉告诉你他应该把信号发射器放在包里？
霍利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长官。如果我们要依靠你的感觉做事，从先前发生的事来看，就代表他一定会对我们开枪，但我不……
哈利意识到自己提高音量，立即停了下来。
现在不行，他告诉自己，还不行。他放低声音，把话继续说完。但我不在意，这代表我可以头一个修理他。
沃特金斯选择不予回答，他们沉默地往前驶去。
沃特金斯始终闷闷不乐地盯着窗外，而哈利则从镜子里看见莱比露出让人看不出情绪的谨慎微笑。
下午1点半，
女士湾，莱比指着那里说，名字取得真好，这是悉尼最出名的同性恋海滩。
他们决定把车停在船屋围栏外，沿着长满草的土墩朝港湾走去，那里的船轨全都挤在一起，倒在窄窄的浮码头上。大门有个警卫正在睡觉，身穿被太阳晒到褪色的蓝色制服。
他抬起头时，沃特金斯亮出警徽，叫他说出格特·范霍斯的船停在什么位置。
有人在船上吗？
哈利问。
就我所知，没有，
警卫说。
记录今年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还挺难的，不过我不认为有人曾经在那艘船里连续待过几天。
最近有任何人上过那艘船吗？
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有。范霍斯先生星期二来过，他通常会把车停在靠近水边的位置，不过那天稍晚就走了。
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？船上一直没人吗？
沃特金斯问。
我值班是没有啊，不过幸好我们还有几个人值班。
当时他是一个人吗？
我记得是。
他有带任何东西上船吗？
有可能，我不记得了，通常会有。
你可以描述一下范霍斯先生的长相吗？
哈利说。
警卫搔了搔头。
不行，我还真办不到。
为什么？
沃特金斯惊讶地问。
警卫看起来很不好意思。
老实说，我觉得所有原住民看起来都一样。
船屋内的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远方的碎浪翻涌而来，波浪又高又多，他们谨慎地沿浮桥前进。
哈利可以感觉到这里的空气相当清新，他认出了那艘船的名字，阿德莱德，船的注册号码标注在旁。阿德莱德并非船屋里最大的船，但看起来维护得很好。苏勇先前向他们解释，只有引擎超过一定尺寸的船才需要注册，所以他们的运气不是不错，而是相当好。这个好运让哈利不太开心，他觉得他们的运气肯定用完了。一想到比基塔可能在船上，他就心跳加速。
沃特金斯示意莱比先上去。 哈利把手枪的保险关上，指着休息舱的舱口。莱比谨慎地踏上船尾，沃特金斯上船时被锚索绊了一下，脚步落下时发出一声巨响。他们停下来仔细听动静，但只听见风声与海水拍打船身的声音。休息舱与船尾舱的入口为了安全都用挂锁锁上了，莱比掏出工具开锁，几分钟后便解开了所有挂锁。莱比打开休息舱，哈利率先爬了进去。下方一片漆黑，哈利蹲着把枪举在身前，直至沃特金斯下来把一边的窗帘拉开。这是一艘看似朴实但配置高雅的船，休息舱以红木打造，其余部分则并未过度装饰。桌子上有张卷起的航海图，上方则有一张年轻拳击手的照片。
比吉塔，
哈利大喊，
比吉塔。
沃特金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不在这里。莱比在他们从船头检查到船尾后肯定地说。沃特金斯站在船尾的一个箱子上，把头埋起来。
他可能待过这里，
哈利说，环视整片海洋，海浪掀起的白色泡沫看得出风势变强了。我们最好叫鉴定组过来，看看他们能发现什么，沃特金斯说，挺起身子。这只代表他一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藏身处，
说不定，
哈利说，
混账，
他一定把它藏在某处，唯一的问题是要去哪里找他。哈利坐下来，海风吹起他的头发。莱比试着点燃雪茄，但试了几次后还是放弃了。
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
哈利问。尽快下船，沃特金斯说，要是他走这条路过来的话，在路上就可以看见我们。他们起身锁上舱门，沃特金斯把脚抬高跨过锚锁，以免再次被绊倒。莱比站着不动。
怎么了？
哈利问。莱比说，我对船不熟，但这是正常的吗？
什么意思？
已经用绳索系住了船头与船尾，还需要下锚吗？他们互相看了一眼。
帮我把船锚拉起来，
哈利说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